一天的越来越老，越来越旧。可是如果里面你有神给你的生命，那个生命却可以越来越新。而一个人的生活会不会蒙祝福，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在乎你里面的生命。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了，你的生活会幸福，你的家庭会幸福，你知道怎么可以按照神的原则来生活，那这样子的话就带给你生活中很多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外面的生命，我们不断的长，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身体很健康，可是里面的生命没有成长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那我们感谢主，因为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一直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来成长。今天是我们2006年刚开始的时候，我巴不得就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啊，今年是我的成长年，让今年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都可以成长。我今天比较特别，我要用圣经里所讲的五棵树来代表啊生命成长的五条路。首先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在我们教会的圣经一开始的第12页，旧约圣经第12章第一节，翻到之后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恭敬到你面前来求神给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有什么聪明，有什么智慧，有什么能力可以来传讲神的话语，或者来了解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这时候需要神与我们同在，要真理的圣灵来指教我们，做我们的老师。主，我也祷告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慕道的朋友心里面有信心，所以当他们读到神的话，听到神的话的时候，里面有信心，跟耳朵所听到的话相调和，这样子这段时间就成为他们的祝福，神的话语就落在好心田里面，就可以长出果子来。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听我读创世纪12章1到9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他的原来名字叫做亚伯兰，他那个时候住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就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是他的侄儿，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到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他们从北边往南走，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示剑，然后那个地方有一棵大树，是摩利橡树。到了那个地方，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外乡人。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8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请大家再跳到第13章第14节到18节，又过了很多年以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跟罗德要分手。第14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又有一棵树啊，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这是他以后定居的地方，就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然后他又同样做了一件事情，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给亚伯拉罕很大的祝福，但是也给他很大的挑战。神告诉他说，他要赐大福给他，而且不但如此，说神还说要别人借着你要得福。可是神又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先离开再祝福，先跨出信心的一步，然后再看到神的恩典。神做事有他的顺序，神总是先呼召我们去跟随他，当我们去跨出那信心的一步跟随主的时候，才会看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你说我还不想走，神叫我离开，我不想动，我希望坐在这边看到神给我很多很多的祝福，等我看够了之后我才跨出那一步去。但是神不是这样做事，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方法，他会呼召我们，然后他答应我们，然后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神。如果跨出那一步之后，就会看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那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也是信心的儿女，所以亚伯拉罕做的事情我们也做。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那我们也是一样，需要跨出在信心的一步，接受神的挑战。亚伯拉罕的秘诀啊，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个秘诀，就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就是他的生活里面有祭坛，那是亚伯拉罕整个人成功的地方。他来到了世界，给神筑了一座坛，他走到了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在那边搭帐篷，又给神筑了一座坛。那伯特利在圣经来说是代表是属于神的，像神的。后来亚伯拉罕的后代雅各在那边遇到神，他就说啊，伯特利这地方真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然后爱在圣经里面代表是一个世界的地方，是失败的地方。又后来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打了一个最大的败仗，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是在爱地彻底的失败，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贪恋世界。亚伯拉罕就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搭帐篷，我们也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为我们是短暂的生命，在地上搭帐篷，我们也是在神跟世界之间就住下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可以得胜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为神就筑了一座坛，所以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他走到了希伯伦，又是到了一棵橡树下面，那个时候他又再为神筑了一座坛，也是在那里求告神的名。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这世界上有很多的挑战，但是神又给他很大的应许，他希望自己过一个好的生活，得胜的生活，自己得到很大的福，又可以让别人因他而得福，所以他就做这件事情，是他整个得胜的秘诀，就是他为神筑坛。他生命当中有祭坛，那弟兄姐妹，祭坛就代表说你要有个灵修的生活，你有个亲近神的习惯。说一个基督徒他怎么会成长，因为他信主之后他开始亲近神。你说为什么有些人信主很久之后还是不成长，因为他从开始他就没有习惯亲近神，他有习惯参加一些聚会，了解一些宗教的形式，但是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就没有去亲近神。那亚伯拉罕他为神建造这个祭坛，他就亲近神，他亲近神的话，他的生命就会成长。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推动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要有个灵修的生活，你自己每一天花出一小段的时间来亲近神， 读一小段圣经，祷告，唱一首诗歌。就像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推动说我们有灵修有赞美。我还跟大家介绍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你除了读圣经之外，你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你如果到基督教的书店，你去看那个属灵书籍，你说这么多属灵的书籍，好几十种，你要我选哪一种，哪一本是好的属灵的书籍啊？我跟大家介绍一本最好的属灵的书籍啊。你既然是要花时间去读的话，你不要花时间读那些没有分量的书，你要读的话就读一本好书，真的是能够帮助你灵命成长。就好像主耶稣当初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捕鱼，你不要到那些浅的地方，光是看了说讲个小故事或怎么样的，他说还蛮好听的，但是你要去看一个真的是属灵的书籍，能够帮助你灵命成长的书。那有一本书它英文叫做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那中国人翻出来了，这本书叫做竭诚为主。那这本书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属灵的书籍，我建议大家，你没有这本书的话，你去买这本书，然后你按照日期一天一天的看。我这里有一本，这本叫竭诚为主啊。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很高兴啊，说感谢主，说有位弟兄，因为主里面弟兄他可以有这么好的灵命，然后写出这么好的书来，让我们后代读的人都可以知道说怎么样来跟神亲近。那这是一本好书，你要读灵修的书籍，你要花时间的话，你去找一本最好的书来。那这本书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年选灵修书籍都是选这本是最受欢迎的一本书。那已经翻成中文，你们可以自己去买。那我另外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返璞归真》这本书。那这本书不是属灵书籍，不是灵修的一天看一篇的，而是一本介绍基督教的书。它的原名叫做《Mere Christianity》，可能大家最近看电影注意到说有新出一部电影叫做《纳尼亚传奇》，知不知道这个电影？Chronicle of Narnia， 就这个 C.S. 路易他写的最好的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书，就是这个《返璞归真》这本书。但是我跟大家介绍这两本书，你要花时间去看，它很短，可是你说我翻两下就算了，对你没什么帮助，但是你一边看一边想的话，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我跟大家介绍这两本书哈，那这是橡树。另外我要请大家再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39节，这个是在新约圣经的第41页，新约圣经第41页，马太福音26章36到39节。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39节，找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小段的圣经。36节，一起来。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里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却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到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客西马尼是一个园子，它里面种的都是橄榄树。客西马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榨油的意思，那橄榄把它榨成油，榨油的意思。那我们现在的人大概都知道说，在各样食用油里面，那个橄榄油是特别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那橄榄本身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橄榄本身那个青橄榄，你如果去吃一口的话很苦，不好吃啊。但是那个橄榄榨出来那个油却是对人体有健康有好处的。橄榄油的出产地大致上来大部分都是在地中海沿岸，然后这其中是以那个巴勒斯坦是最古老的出橄榄油的地方。那橄榄油压榨的地方，它本来是橄榄，经过压榨之后，但是却能够有好处。耶稣在客西马尼就好像是橄榄被压榨一样，他在那里祷告，他俯伏在地上迫切的祷告，他求天父说，天父求你让这个苦杯离开我，但是最后他又加上一句话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耶稣他在苦难的时候就顺服了神，结果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救恩，叫以后所有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得救，这是最大的顺服。但是当时在客西马尼的时候是很大的痛苦，很大的苦难。那客西马尼代表是一个受苦难的地方，我们中间有些人刚刚从客西马尼园出来，那有些人还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年轻的人啊，有时候是为了婚姻，为了爱情，为了学业，为了工作，承担很大的压力。那有时候感到前途茫茫，不晓得将来要怎么办。中年的人，中年的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中间自己在中间还有工作上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几乎没有一天是没有压力的。那年纪大的长辈们身体上常常有很多的病痛啊，年轻人没有办法了解的，身体上有很多的病痛，然后觉得自己体力越来越差，有时候说笑话说每个月吃药的钱比吃饭的钱还贵，然后又看着常常会看到说自己的好朋友啊亲人啊一个一个的离开了，那个内心的痛苦是吧，只有自己才知道。很多人在世界上会有受苦的时候，会经过客西马尼，可是主耶稣他说，如果有人要跟随我的话，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没有说啊，跟随我的人也就拿一把鲜花来跟随我，他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说世界上是有苦难，但是靠着主可以得胜。那弟兄姐妹，在苦难的时候怎么可以把苦难化为祝福？那有一件事情你们常常听到但是却常常忽略的，就是祷告。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你需要神给你恩典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要祷告。但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像那个不信的人祷告，你要在信心里面祷告。你祷告的时候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信心，你知道自己不是随便讲一句就算了，你是向永生的真神祷告，神会听你的祷告。不管你自己觉得说啊，我讲的结结巴巴的好像不是很好听，但是神不在乎这些，只要你心里面真心祷告，神会听你的祷告。你第一个要有信心，你要相信真的有一位神在那边听你祷告，你要相信说神是好神，神是真的，神也是好的，神一定会给你安排最好的给你。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相信说我信靠我的神，所以我就不害怕。诗篇第五十二篇第八节讲到关于橄榄树这样子说，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要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他是相信神倚靠神，所以他就像一个青橄榄树，他可以在神的殿中永远是发青的。第三棵树，我们看旧约的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十九到四十四节。旧约利未记第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就告诉摩西说要让以色列人守一些节期，中间有个节期很特别，第23章第39节，在我们教会圣经的149页，23章第39节，这个节叫做祝棚节。第39节，请大家听我读，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那这是犹太人的历，7月15日，等于我们这边的阳历大概是11月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收割了这些农作物。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期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并茂密树上的枝条，并河边的柳条，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我们就先看到这里。祝棚节，神叫他们用棕树的叶子跟一些枝条编起来，然后挥舞它，要在神面前欢乐七日。后来在耶稣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那一天，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些百姓做了什么事？那些百姓手上就拿着棕树的枝子，走出城来，挥舞着棕树的枝，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用这个棕树枝表示心里的高兴、欢乐，来欢迎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所以以后那一天，我们后代的基督徒就把那天叫做棕树节，那英文叫做 Palm Sunday， 就是棕树的主日，那是一个礼拜天。一个节期就是我们很高兴的时候，那再过几天，大概2个礼拜吧，是我们今年的中国人的农历年。也是到了过年的时候，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就是喜气洋洋的，大家很开心。我记得说，我小的时候，每次到了快过年的那前一天晚上，一定是睡不着的，晚上会起来好几次，说看到这天亮了没有，天亮了没有，因为心里面很高兴要过年了，可以穿新衣啊，穿新的衣服、新的皮鞋，所以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特别高兴。我想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就算你平时遇到什么困难、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过年了，就在那几天，因为有那个节期的缘故，因为那个日子到了，很自然的在人心里面，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就有一种欢乐的气氛，就说过年了，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因为过年了。神也是叫我们在他面前守节，所以有这种节期，那个节期来到的时候，就是要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神也知道说你在社会上工作里面遇到有很多的困难，心里面有很多的忧愁，又担心将来会怎么样，很多解决不了的事情，但是神就说，但是这个日子一到的时候，你就要在我面前说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这个叫做节期。那特别是这个祝棚节，它就是一个欢乐的节日，而那个棕树的枝子就代表说人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的意思。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公园，我有空的时候就到那个公园，那蛮大的，就绕着它走路。那公园里面有一片很大的场地，那草地绿绿的，很漂亮。在夏天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看到说有人在那边用啊。到晚上的时候，还有夜间的那个灯光，有那些小孩子啊在那边打棒球，一队一队在那边比赛啊。有时候也有踢足球的，就是那个都很忙碌，但是每年到了12月的时候，像上个月12月我在那边走路的时候，看他挂了一个牌子，他那牌子这样说 ：“Feel closed for renovation。”12月12号2005年到2月10号2006年，整整2个月的时间，他说场地关闭哈。我就把它翻了一下，就说场地更新哈，暂停使用。 场地更新暂停使用，那个场地带给人很大的快乐，大人小孩常常在那上面做运动。可是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那个公园的管理当局就把那个场地给关了。他说为了更新的缘故，说让那些草一天到晚有人在那边跑来跑去，让那些草有机会说重新再长起来，就两个月的时间让那个地休息，休息之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人又可以使用它。那如果你中间不给他在休息的这段时间的话，他用了又用，用了又用，可能几年之后那个原来绿绿的草地已经变成黄黄的秃秃的。那他们就知道这中间的这个秘诀是要让那个地休息，所以不单是今年，是每一年他就说场地更新暂停使用。那人跟这个地很像，也需要场地更新暂停使用。就你好像一个机器不停地转下去，但如果说你中间不给自己休息的话，有一天它就坏了。但是你如果定期保养，到时候你说暂停使用，你来到神的面前，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祝棚节，第一日跟第八日是圣安息，在神面前把这个日子分出来，分别为圣，在神的面前守为安息日。说为什么人需要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神造的，你回到他面前高高兴兴地敬拜神的时候，你里面的生命，里面的人就会更新起来。有时候人家奇怪说为什么牧师常常跟我们说你礼拜天的时候要分别为圣，说这一天是归给神的，你要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神给我们一个礼拜有七天，七天当中六天你要做什么，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去做。但是到了这七日的头一日，那主日的时候，你要照神的吩咐把那一天分别出来，说主啊，这一天我就归给你，我要到你面前高高兴兴的，我把这一天当为安息日，在神面前休息。但是有些人说今天这天气蛮好的，我要出去郊游，我要出去跟朋友玩，或者今天有足球赛，我在家里看足球，或者我还有一笔生意，我今天要去做生意，或者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一天他就说我要继续的让这个机器转下去，做一些我爱做的事情，那场地继续使用下去。但是人觉得说，哎，我比神聪明，我照着我的意思做会有更好的结果，或者我心里更喜欢。但是神是创造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如果你愿意把这一天分别来说，神啊，这一天我知道是属于你的，不管这一天外面有什么好的活动引诱，但是这一天我就在你面前分别为圣。你在神面前守为圣安息，然后你在神面前高高兴兴的。你说我一个礼拜好多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每当礼拜天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棕树一样，代表的是人心里面的喜乐，我就高高兴兴地唱歌来赞美神，我就高高兴兴地读圣经，让神的话语流到我心里来，那我今天就神在神面前我场地就更新了。那这个时候神就给我们有新的力量，让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可以重新得力。所以棕树就代表的是在神面前欢乐跟安息。第四棵树很特别，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六章，旧约圣经423页，我们教会的旧约圣经423页，列王记上第六章。这一章的背景是所罗门王为神建圣殿啊。圣殿用什么木头来建造？不是给自己我们家里盖一个民房，是要给神盖圣殿。给神的圣殿要选用什么样的木头呢？第六章第九第十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房屋，每层高五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的坎上。 这里讲到建殿的木材是一种很特别的树，叫做香柏木。在先知以西结书第31章特别有描写这个香柏木。那个时候讲到说，这世界上有个很强大的国家叫做亚述，那个亚述王就好像是一棵香柏木一样。以西结书31章讲说，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州，它高大超过田野的株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香柏树是一种很特别的树，它是巴勒斯坦地区最高大也是最壮观的一种树，它只长在一种地方，就是在黎巴嫩的高山上。一般的香柏树，我查了一下香柏树的资料，那个词典上这百科全书上这样说，一般的香柏树高度可以超过100英尺，树围超过40英尺，树枝朝水平方面生长，可以达到很远，树叶呈深绿色，是一簇一簇的，冬天也不落叶，树的年龄可以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树的木头是白中带着红色，有香味，木头的质地非常的细密，因为其中有天然的脂油，就好像那个松树有松脂，这个柏树里面有天然的脂油，所以它不会变得干脆，也不会生虫子，非常的耐久。考古学家在一个王宫的废墟中发现了香柏木，当时盖王宫用的香柏木，他们考据说这已经是2700年前了，但是他们发现那个木头的情况仍然良好，那这个是香柏木。因为它这么的特殊，所以要盖最好的房子的时候，人家就希望能够用到香柏木。这就是当所罗门王他要建圣殿的时候，他就想那个建殿的木材在哪里呢？圣殿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宏伟，而且是献给神的，哪里才有这么大这么好这么坚固最好的木材在哪里呢？然后他就想到了黎巴嫩的香柏木，所以他就派人到黎巴嫩的推罗王西兰面前去，就派那个使者跟西兰说，这西兰，这推罗就是现在的黎巴嫩那个王，那个当时叫做西兰，他就说，我现在我定义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做你的王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那果然推罗王就派人在黎巴嫩砍伐香柏木，然后圣经说他就把那个木料，山上砍下来的木料运到海边去，在海边就把那个一颗一颗的木料捆成了木筏，就浮海从黎巴嫩就运到了以色列，然后他们在以色列边拿着这些木头就运到耶路撒冷去来盖神的圣殿。对，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说，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把香柏木的栋梁搁在墙的坎上。弟兄姐妹，有一种特别的木头是建造圣殿用的，别的木头虽然很好但是不能建神的殿，但是香柏木是建殿的木材。香柏木它最坚固，它也是最耐久。那从属灵的意思来说，神的殿不是一座房子，而就是我们这些人基督徒，任何一个家神的家，一个教会，它也就是神的殿。然后在这个神的殿神的家里面，需要有人做栋梁，需要有人是香柏木，需要有人是最坚固、质地最细密、最耐久、最高贵，然后他可以撑得住这个神的家的那个，这个是建殿的木材。那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需要有栋梁，也需要有，就是要有香柏木。我最盼望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属灵的黎巴嫩一样，是一个出香柏木的地方。有些人神的意思叫你留在这个教会，就做这个教会的栋梁，那有些人 也许神带你到别的地方去，你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你搬家了，你到别的州，或者是你回香港、回台湾、回大陆、回任何地方，但是你是一个香柏木，你就到，不管你到了什么地方，你在当地的教会、当地神的家，你可以做栋梁。那栋梁的话，就是你已经长大了，你对神有坚固的信心。那我希望我们教会是出香柏木的地方。这些人有些特点，第一个是他们对神很忠心，他脑筋里想到的是神的事情，是神的家。他在小事上对神忠心，他在大事上也是对神忠心。他总是想到神的托付、神的使命，所以他不是讲的光是想说我个人的事情或别人的事情，但他想到说神的事情。第二个，他有信心，他是相信神，他明白神的真理，他坚固，他不随便的更改，他有一个坚固的信心。他也是有好心，这好心不是说他的心里很善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人有四种，好像四种土，最后那一种叫做好土，在路加福音这样子说，那个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说那个好的心就是一个好的土，说神的道落在他心里之后，他就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他有耐力，他忍耐着结实。那弟兄姐妹，这是香柏木。我想我们最盼望的就是一个地方是出香柏木的。那多少神的家需要有栋梁，有时候我们各样的东西都有了，就是缺少那个栋梁。一个房子你可能看不见它的那个梁在哪里，都被天花板盖住了，那个洞啊，支柱也许也看不见，但是没有了它，那个房子会倒掉。你说如果我这个一个屋子里面，你买了一栋房子，说你就想说怎么把它布置一下，沙发啦、摆设啦什么的，说有一天沙发坐坏了，没有关系，我再买一个新的沙发。或者说我的院子要弄得很漂亮，种了很多的很漂亮的花，有一天好好养的这盆花啊，这一株树和花坏了死了，那我就重种一个。但是如果说你那栋房子里面，你说那个栋梁被白蚁给吃坏了，栋梁已经烂了，那个房子就不行了，不是可以再买个沙发或什么，那个房子会倒塌。所以那栋梁虽然看不见，但是它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家里面或者神的殿里面需要有香柏木做栋梁，它不会生虫，不会变坏，但是它会一直在那里支撑着神的家。最后跟大家看的第五棵树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的第二、第三两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跟第三节找到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读。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我很喜欢这一棵溪边的树。圣经没有说它是什么树，没有告诉我们说它是橡树还是棕树还是香柏树，它只说是溪边的一棵树，不知道名的树。它也许可以是任何的树，但是它就是靠在溪水旁的一棵树。所以这棵树是特别蒙福的一棵树，说这个人这棵树它特别的有福，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它是靠着水，靠着溪旁边栽种的一棵树， 所以虽然很久没下雨，但是它那个根是接着水的，所以它总是可以吸收水分。那这代表什么样的人呢？圣经说，这代表一种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这个人就有福，他就像是一棵溪边的树，是一个喜爱神话语的人，那这个人是特别特别有福的人。那弟兄姐妹，希望你也喜爱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啊，我们要有计划的来读它。你读圣经，不但是读圣经，你读的时候也在那里想想它中间的意思。如果是你刚开始读圣经，你觉得说还读不太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先去读箴言书。那箴言书跟我们日常生活很有关系，你读的时候会心里会有一种很喜乐的感觉，说啊，这是一本很有智慧的书哈，有很多你现在碰到的问题，你读箴言书可以给你做解答。但是如果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想要说我从头到尾有系统的来读神的话语，一边读一边心里面要好好的吸收，然后最好的是你参加一个查经班，你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查考圣经。查考圣经需要有方法，你要知道怎么读圣经，也知道怎么问问题，知道怎么样找答案，所以你要参加一个好的查经班，那里面的人是认真在想要明白神话语的意思，然后他们是照着很客观的很正确的方法研究圣经的，你到那个查经班你会得到帮助。这是第五种人，看起来很简单，就是喜爱神的话语，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了祝福。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五棵树，也是五个生命成长的方法。回到我们刚开始所讲的一件事情，神的意思是要祝福你，是要从你里面的生命来祝福你。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的时候，那你的家庭会幸福，你的事业、你的工作虽然遇到了困难也可以克服。那我们怎么来培养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方法，今天我用五棵树来跟大家提出五个重要的方法。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今年一开始我们来学习这五棵树，我们也做一个属灵的人、成长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并且来祷告祈求恩典，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我祷告让他们这时候心里面都有信心，这时候他们就用信心来向神祷告，虽然他们嘴巴里没有说话，但是他们的心这时候是用信心来向神祈祷。我愿他们这时候也都能够祷告，愿神祝福他们这2006年整整的一年，愿他们的道路在神面前蒙恩典，愿神赐给他们有通达的道路。但是我们也晓得我们生活上一定会遇到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好像那些树一样可以成长，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就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可以得着祝福。天父，你知道每个人的需要跟每个人的情况，求主你爱他们，祝福他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